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主啊，正如你自己曾经提醒我们的，这正是挪亚的日子，又是罗德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经上也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征战的时代，是灵里边的征战。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灵。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准确地抓住。主啊，你要让我们所知道的，使我们不至于在无知当中被迷惑而迷失。主啊，而在你的真道上清晰。主啊，能够靠着你得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你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的以弗所书的学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这个主要学习了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一个大段落。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呢，它的核心啊，我们讲它的主题思想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长进。因为在前面啊，就是第1章到第3章这个经文当中啊，就介绍了关于我们在基督里所蒙的福，各样天上啊属灵的福气。那么，当我们得到生命啊，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那么，当我们得救了之后呢，不是事情就结束了。而是我们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对吧？那么我们要在它里边进一步的蒙福，这个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那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啊，是要我们在它的里面能够成长起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既然蒙了恩啊。既然蒙了恩，那么使徒神啊圣灵借着使徒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要长进，啊，这个神赐下教会，所以神这个呼召我们拯救我们，没有立刻进入到天堂，而是让我们仍然在地上还存留一段时间，我个人想啊，就是天堂，因为没有了我们的陪练啊，对吧？这些这个世界啊，咱们说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环境啊，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多反面的东西啊，那是我们的陪练，是吧？那么到天堂里边呢，这个回天家以后啊，这些陪练没有了，是吧？那么我们还会长进啊。但是那个长进的方式跟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神使我们的生命还存留的时候，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已经在神面前蒙福了，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我们得到了生命了，他来啊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呢是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是吧？那么我们得着一个婴孩的生命。这个婴孩的生命呢，自然是宝贵的，但是他是不能承受责任的，是吧？神不能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一个生命没有能力去承担的，对象，是吧？所以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的得荣耀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提到了很多荣耀，是吧？这个，那么这个荣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能够完成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对吧？所以呢，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段啊，这可以说是第四、第五、第六章的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蒙了福以后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了，或者既然蒙福了，既然得了儿子的名分了，既然已经得救了、重生了，是吧？那么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生命就要成熟起来，是吧？不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对吧？生命要改变，要更新，要成长，那么最终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在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里面，给我们建立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领受真理、操练生命的环境。我们的家庭啊，也是我们操练生命，是吧？应用真理的环境，那么还有社会，是吧？我们周围的社会，圣经里边很多时候啊，他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啊，让我们从中了解，这个了解真理，对吧？了解很多这个事情的分量，是吧？让我们进行去对比，要不然的话，我们光讲一个方面啊，我们搞不清楚，然后他作为一个相反的。这个存在啊，比方说什么叫光明啊？啊，你看到黑暗，你就知道光明，对吧？然后这个光明的可贵，多么可贵呀、啊？那你进入到黑暗，你就知道了光明的可贵，对吧？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是吧？所以呢，神许可了我们先在黑暗中，然后再把我们拯救进入到光明里面。那么，借着黑暗和光明的对比，使我们就更加的珍惜光明。所以，当我们以前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种状态啊，进入到我们有了永生、有了上帝、有了指望、有了爱、有了真理，那么，这些在对比的里面啊，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福。很多时候，可惜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这些东西，好好的去体会、消化、观察，然后把这些东西呢，真的是啊，变成我们生命，脱离旧我、进入新我这种动力，所以这就变得非常可惜了。那么在传统的教会当中呢，还常常过度夸大啊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而有些时候忽略了十字架所带来的荣耀，是吧？所以，我们呢，常常是觉得活得苦哈哈的啊，这个诗歌啊，有一些这个传统上的思想啊，常常只看到了十字架的苦难，甚至于出现了苦难英雄主义啊，就是这个好像我很勇敢啊，我敢于背十字架啊，我多么爱主，怎么回事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把原本就不应该有的那个罪恶的污秽的生命、错误的，把它对付掉，是吧？那么目的是为了成就我们的荣耀的生命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去留恋十字架应该对付掉的那些东西，对吧？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一心的、喜乐的、勇敢的。去追求，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荣耀的那个生命，所以呢，在基督里长进，啊，这个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那么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主的恩典当中呢，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得着神在创世以来啊。要和我们一同得着的那一份伟大的荣耀。 那么上次讲的这个大纲啊，就是第一节到第16节，讲到我们预备什么的心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彼此的建立啊，进入教会，那么神给教会有什么的恩赐啊，这个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条件，是吧？然后呢，就把核心提出来了啊，我们要这个离开啊小孩子的样式。然后呢，这个能够进入到基督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不进入的话呢，我们就会像一个小孩子，不能自主，对吧？别人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就像这个一个小 baby，对吧？我们抱着他，你把他抱到哪里去，他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他没法分辨，也没法自主，所以这样的生命呢是危险的，对吧？总是需要别人来照顾他。啊，来保护他啊，这样呢，他不但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很多时候呢，他还是一个拖累，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小孩子是拖累啊，但是这个过程，应该健康的过去，是吧？你不能老停留在这个环境当中，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成长过程，那么刚刚信主，生命幼稚，那么这是正常的，是吧？我们不能低看一个刚刚信主的。这个属灵生命还幼稚的，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他总是幼稚，30年、50年还幼稚，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语境里边啊，把这样的人称为是巨婴症，是吧？长大了，但是他还是一个孩子啊，那这个呢，就表示我们的生命是不成熟的。那么很多人呢，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我们啊，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成长的，对吧？那么，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啊，在教会里边呢，有一些人有这么一个说法，每次啊，就是当我们要安排洗礼的时候，不是每一次了啊，就是在我们以前啊，就安排洗礼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有这种说法，就是哎，别受洗啊。这个你受了洗以后呢，你就要去被要求了啊，你要去关怀别人了，是吧？你要去教会侍奉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老不受洗啊，老是慕道友，那么你呢就老会被基督徒哄着啊，供着啊，是吧？他们就会请你吃饭，是吧？他们就会照顾你，他们就会各方面的来帮助你，是吧？你有什么要求，他们都愿意帮助你。但是你一旦受了洗以后呢，哎，你就要去帮助别人了，是吧？就对你有要求了。那么，特别是在家里边啊，如果哪一个人先信主了，往往那个还没有信的那一位呢，就说你还是基督徒呢，啊，你应该这个样，你应该那个样啊，就对你，基督徒好像成了一个被人拿捏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把柄啊，叫人捏住啊，这不是把柄了，就是说，一个借口吧，是吧？所以呢，就导致了一些人啊，就是不愿意成长，对吧？不愿意往前走。那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啊，因为成长是痛苦的啊，就是 growing pain 啊，一个成长的痛苦。你学习，你操练，对吧？这个对付你的旧我，这都伴随着痛苦，所以叫十字架，对吧？那么成长呢，同时伴随着责任，那么你成熟了，别人就要求你，是吧？所以能者多劳嘛，是吧？别人就要求你，这个，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被别人要求，是吧？所以干脆就永远做一个属灵的 baby，是吧？这样呢，总是被人照顾，不是很舒服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了一种废奴，对吧？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啊，勇敢的去回应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勇敢的走上啊生命成长的道路啊，不要怕，只要信。好，咱们今天呢就继续往下了啊，到第17章第17节，我们一段一段的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啊。 好，咱们刚才讲了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大纲啊，一个主题，那就是说我们蒙召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吧？这里的小标题叫做"身体的合一"啊，其实这一段经文讲的不是身体的合一，这段经文重点讲的啊是这个，等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东西需要调一下。好，他重点讲的不是教会的合一，重点讲的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对吧？所以我们的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是使教会在合一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环境和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说罪恶啊，就是破坏关系的。那么这个义啊，神的义就是保持关系的啊，恩典是修复关系的。对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生命成长，它的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能够化解矛盾，能够在真理里边归正，能够实现在基督的真道上能够彼此合一。所以呢，有了矛盾，神就有饶恕，对吧？这个有对方的悔改，是吧？然后呢，这个一方悔改，一方饶恕，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我们如何维持关系？我们有真理，是吧？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那么，如果我们有冲动做错事儿，是吧？圣灵的果子是让我们能够自我约束，是吧？self-control。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合一的可能啊。就比世人更加有这种可能了。那么，因为我们都从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这个洗礼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用水施洗啊，这个洗礼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重生啊。我们有同一位上帝，是吧？然后我们有同一个指望，是吧？我们有同样的追求，所以呢，这些都给我们在基督里啊提供了这个合一的可能性。那么，从客观上来说，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了，对吧？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成为一家人了。所以，我们已经合一了。可是我们里边还有罪性，还有贪婪，还有悖逆，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说，这里边就要叫我们竭力保守，啊，要努力的去保守。也就是说，合二为一的心啊，它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的，对吧？而是需要我们用努力的，不单是要努力的，是要非常努力，所以叫竭尽的力量啊，尽我们的力量，竭力保守的，是吧？所以不是我们竭力的去建立，是吧？已经有了，你保护它就可以，别破坏它就行，是吧？所以呢，就像起初亚当啊，神已经把这个完美的环境赐给我们了，你不要去破坏它就行，是吧？你保持正义就行了。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啊，在这个合二为一这个目标、结果和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呢，我们的关键问题是生命的成长。那么主耶稣曾经说啊，说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在基督的真理里边的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衡量。所以，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了，对吧？所以提出来生命成长啊，接下来呢，使徒就在解释这个生命成长啊，它是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表达？那么，首先呢，这里就说啊，所以我说啊，是 这个使徒啊有告诉我们的，并且在主里面是确实的说的啊，truly 啊，确实的，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成长呢，是有两方面的啊，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不要再像以前像外邦人那个样子啊，存着虚妄的心。那么什么叫虚妄的心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以前我们做事的基础啊，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错的，是假的，是空虚的，是没有结果的。不但是没有结果啊，是更不好的。对吧？我们追求的，正像传道书里边，这个所罗门王啊，曾经做过以色列王了啊，他所说的，其实世界上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呢，日光之下人所做的都是空的啊，这个在英文里边就是 vain 啊，vanity 啊，就是虚空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叫做虚妄，是吧？我们自己以为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其实那是妄想的啊，是不真实的，是错的，是吧？是空虚的啊，没有真实含义的。这是以前我们在世上所追求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说啊，人生一世，竹篮打水，是吧？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一场空啊，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前的样子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是昏昧的，昏昧呢在原文里边就是黑暗，是 darkness，对吧？这个心地啊在原文里边就是它所指的是我们的思想状态啊心里边的理念，是吧？在黑暗里边。那么这件事情上啊。在罗马书里边，就是说人生是怎么变得昏昧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啊，人的生命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对吧？本来是这个不是昏昧的，对吧？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嘛。但是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昏昧的了呢？啊，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都是昏昧的，都不明白我们活在世上干什么啊！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是吧？所以是怎么样，我们的内心变成了空虚，变成了昏昧呢？
与神隔绝了。
与神隔绝。对，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里边是怎么说的啊。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啊，就把我们的内心啊如何变成昏昧的状态呢？就说出来了啊。第19节开始啊，他说：“神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这是因为我们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嘛，是吧？这个神已经把我们认识神的这些愿望。动力和认识神的可能性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是吧？然后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啊，所以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这里边就有两个啊，这个神的永能，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天体运作，大到星系，小到原子，对吧？稳定的这个运转，对吧？然后他的神性啊，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他的这个这一切的本性，是吧？他的慈爱啊，都显明在神的创造的里面。那么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本身，但是呢，借着他造的这些存在界啊，就可以使我们晓得，我们就无可推诿的就知道，这个神。的他的一切的事情，那么我们在神学上呢，也把这个称为是普遍的启示啊，也每一个人看见都能够了解到，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就把这个天上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呢，称为老天爷，是吧？那为什么称为老天爷呢？就天上的爸爸，对吧？因为 这个"老"字就是表示是永恒的概念，是吧？永恒的天上的爸爸，为什么把他称为爸爸呢？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生命，所以呢，我们把这位天啊称为天上的父亲。所以，其实这里边已经我们把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本能的就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然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虽然知道神，下边说呢，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正像一个孩子，对吧？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可是他悖逆，对吧？这个他不去，在家里边做使父母得荣耀的事儿，反而去选择下三滥子，是吧？甚至于认贼为父，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当人的心里边没有了感恩，反而恩将仇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了，变得非常可悲。这就是人堕落悖逆的根源。然后下边就说呢，因为这个原因，也就是说神离弃了神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这个虚妄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存着虚妄的心，对吧？错了，是吧？假的，然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里边使徒保罗一贯所说的那个虚妄的心心地昏昧，这里说的昏暗就是 darkness 英文里边那都是一样的。然后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个就是今天，特别是从欧洲世界里边所流传出来的这一些，无神论科学主义这个人文思想就是他们要离弃神，对吧？然后呢，自以为聪明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这个成立联合国是吧？然后在全世界所谓的搞什么和平。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联合国之后没有再打世界大战，但是局部的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从来没有减少过，对吧？而且联合国在这里边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对吧？相反的，联合国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们正在做一些更糟糕的事情就是专门支持保护这些世界上罪恶的东西，对吧？所以呢，这个，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叫启蒙嘛，对吧？哎，你很笨呐，你很愚妄啊！我现在告诉你，人类的路是哪里啊？这个就是，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自由女神是吧？她拿着一支火把，是吧？在照亮人们前面的路程是吧？其实人的智慧最多能称为是火把，可是我们的神的真理乃是阳光，是吧？是普照一切，是黑暗不能再存留的。火把只是照亮局部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说人有观点好像他能明白一些东西，但是人没有真理，他不可能全面的了解所有的真相，对吧？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现在，跟随启蒙运动所产生的这些西方的主流这个社会上包括现在的美国，我们的澳大利亚是吧，已经愚蠢到了什么地步，是吧？曾经的大英帝国现在已经叫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已经可怕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不喜欢去欧洲这个，那么我看到欧洲的一些照片，是吧？看到那个教堂里边那些东西，看到他们科学什么什么科学协会还是什么博物馆还是什么玩意儿，里边还供着达尔文，是吧？这个我就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英国那它的整主流社会没有希望的，对吧？必然走向虚妄昏昧，最后必然走向堕落和灭亡，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啊。你知道英国，圣公会是他们的国教啊，是吧？他的这个英王是吧，就是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啊。可是他们完全已经不再把神当做他们敬畏的对象了，啊，这个所以呢，不把神当做神来荣耀他了，是吧？所以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没了，是吧？然后甚至于倡导支持这个无神论，是吧？这个然后呢，走所谓的多元，所谓的多元就是对神最大的亵渎，是吧？就好像一个孩子，对吧？你告诉他，所有的男人都是你爸爸，对吧？你随便选就行，对吧？那么这是对他亲爸爸的一个多么大的羞辱和亵渎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在所谓的多元文化，其实它不是多元文化，对吧？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多元了，目的是把独一之真神的独一的概念给你混乱掉，对吧？所以呢，这是今天啊西方社会的一个堕落的本源。所以如果这样呢，他们就变得昏昧，变得虚妄。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啊，这个民主党，所谓的民主党，就左派的政党，对吧？对于稍微正义一点的东西，哦家伙，他们这个反对的声音啊，大得不得了。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看不懂了，觉得这怎么人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显得太可笑了，对吧？这个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了，那么心地昏昧到了这种地步，是吧？这个我曾经去看过一次澳大利亚啊，墨尔本，在这个圣丘达那边啊一次的。抗议游行不示威游行吧？那么这个呢是自由党啊，还有现在新上来的另外一个自由党啊，他们组织了一次游行。那么要干什么呢？就是抗议澳洲非法移民放宽的这种政策。然后另外一批人呢，更强势啊，这个大概这种。所谓的游行呢，就信息当然都是公开的啊，很多人就开始这个来围堵啊，他们就高喊啊，难民被欢迎啊，这个我们必须敞开国门欢迎移民啊，欢迎难民，对吧？其实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你打开国门把这些所谓的难民，你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对吧？你把他们就随便的放进来，很多这些所谓的难民啊，其实是把自己的生活搞烂了，然后又跑到别人的家里边去，再把你的家给你搞乱，是这么一批人，打着爱心的旗号啊，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圣母一样的啊，博爱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都看到这个祸害愚蠢至极啊，自我毁灭。但是呢，他们还一脸的骄傲啊，一脸的这个不知羞耻，真的是太可悲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敬畏神的，啊，不敬畏神的。好，所以罗马书呢就把这个心思变为虚妄啊，这个无知的心昏暗了，就把这个原因呢。就给我们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思想了啊，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昏昧的状态，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这个走相反的路，对吧？跟他们相反的路。所以那个时候心地昏昧呢，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然后这个隔绝的原因。何在呀？无知啊，然后呢，还刚硬，啊，硬着景象，不听劝，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吧？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无知。那么无知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欺骗，对吧？来自于不诚实，心里刚硬啊，就是不诚实，对吧？这个我说，咱们是最近讨论啊，关于我们的理性问题。那么启蒙运动的时候呢，特别强调理性，对吧？理性主义，对吧？其实，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就是打着真理反真理。其实他们就捧杀理性，他们过多的强调理性，对吧？人有没有智慧呢？有，但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人的智慧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借着人的骄傲，抬高人的理性，结果使人不理性，是吧？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是理性的吗？是吧？相信科学是理性的吗？其实是很不理性的，是吧？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理性，其实是不理性的。经不住任何的推敲的，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的来这个，做一点推广吧，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数不多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存在着一种，困难，是吧？这个因为参与的人数不够，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多来参与啊。因为营会和主日的信息不同，对吧？这一次的营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认识人生。那么，这个了解这个人生的旅程呢，我们需要先来建立，我们的所谓的三观，对吧？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这三观怎么建立啊？是吧？人能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建立吗？其实是不能的，对吧？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三观以后，我们再倒回头来看人生，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世界的问题，我们就看明白了，对吧？科学归科学，对吧？科学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弄明白，对吧？政治归政治，是吧？娱乐归娱乐，那么人生正道在哪里？那么这正道怎么个走法？对吧？那么我们在这个营会里边呢，就会比较完整系统的。我们不是解经式讲道啊，但是我们会用解经来把这个专题，把它分析出来啊，把它找出来。那么我们借着一段时间啊，这个整体的来思想。那么我们离开这个繁忙的世界啊，我们可以连续的来思考。这个对我们很有价值。你知道这个，假如说啊，你加热一件东西，是吧？你加热一件东西，比方说你烧开水，对吧？你烧上比方说10分钟啊，这个或者5分钟就能把电壶啊，把一壶水烧开。那么你开上20秒就关了，是吧？那么关上半小时，你再开20秒再关，是吧？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把水烧开啊？是吧？你几乎永远也烧不开，是吧？这就是只在礼拜天啊，我们来听到那是不够的，是吧？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查经，我们也需要像营会这样，我们能够集中一段时间，把一个重要的主题把它集中讲出来。你像咱们每次查经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回过头来把过去讲过的东西再稍微重复一遍。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基本上过去这事都忘了，对吧？然后你再继续往下讲，你连不起来了，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集中啊来思考一个主题它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这么短暂的营会啊，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少了。是吧？我们能够分享的时间也很少。那么，如果大家再也不来参加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真理，真的是，很难，完整的建立起来。那， 所以呢，在这里说啊，这一切的问题啊，这个行事为人，外邦人的情况，心地昏昧，与神隔绝啊，这个良心丧尽，其实他不是良心丧，这个丧尽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的过程里边呢，他就渐渐的这个良心的功能就失去了，对吧？所以中文翻译成良心丧尽啊，其实就是他渐渐的，他不再工作了，对吧？不再引导我们了，被迷惑了，所以呢，他这个约束力没了，然后我们就放纵私欲，贪行各样的污秽了。那么这些现象的中心啊，就是无知，对吧？无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是因为无知而灭亡。那么这个无知，其中百姓啊，因为他们不学嘛，有他的责任，但是那些牧者，有更大的责任。所以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旧约的时候啊，来指责那些先知、那些祭司啊。那些牧者、牧羊人啊，做带领职分的那些人，是吧？他们没有好好的把真理教导百姓，以至于百姓因无知而灭亡。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一直强调啊，无知是一个被欺骗啊、走错路，这个生命败坏堕落。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主耶稣说啊，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吧？然后圣灵的结的果子里边也有一个温柔，对吧？所以，我们只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这个温柔呢，我们常常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性格上的这个态度上的温和。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那个温柔啊，其实就跟刚硬相反，啊，这个刚硬就是那个温柔的反义词。那么心里刚硬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人啊，无可救药，朽木不可雕也，是吧？无法学习，无法引导，无法劝勉，对吧？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叫油盐不进，对吧？你说什么都没用。那么相反的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温柔啊，其实我觉得更好翻译呢，翻译成柔顺。那么这个柔顺，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被教导，可被塑造，是吧？是可以，被神来，用真理来引导的，这个愿意顺服的，是这样的生命，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如这个心理刚硬啊，是无法获得知识、无法获得真理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刚硬的背后就是悖逆啊。你叫他往东，他往西；你说一，他说二，这个你没办法，是吧？这个永远不悔改，是吧？心里边特别的硬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在真道上是没有希望了，是吧？所以呢，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柔顺的心，有一颗可被教导的心，有一个愿意顺从真理的心。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我们把神当作神来对待。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把神当作神对待啊？怎么叫做把神？当神来荣耀他呢？不把神当神是个什么表现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怎么叫做把神当神？神是什么意思啊？
至高者把
哎，
权柄，
哎，那么神 就是我们只把它称为是至高者的代名词，是吧？他就是至高者。那么把神当作神什么意思啊？
人要归回本位。
那就是我们把他当作至高者嘛，是吧？就是认同他的权威嘛。那么当我们把神当作神的时候，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他面前的顺服嘛，是吧？所以他是至高者，你不是。可是你不听他的话，那你当然还是客观事实上是你没把他当做至高者嘛。所以他是权威，你不是。那他说的话你不听，那你怎么是把神当做神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哈。所以心里刚硬，就是自以为是，就是不听权威。就是不顺从，所以当今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啊，西方世界，美国，这个强调自由，啊，强调自由，开放式教育，自由式教育，啊，鼓励式教育，这就干什么呢？鼓励你的刚愎自用，鼓励你的反叛，鼓励你不认权威，啊，所以从小学到学校里边，现在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要发掘人的智慧，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不尊重权威，是吧？地上的权威不算是真权威，但是他借着反地上的权威，把天上的权威一概否了，是吧？所以人就不再把独一的真神当做神，当做至高权威了。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这样就这样，没有绝对的真理。这是流行世界最可怕的东西，是吧？所以呢，我们把神当作神，就是要心地在他的面前柔顺下来，是吧？知道我们不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来到世上，我们是需要真理的光照的，啊，所以谦卑下来，允许让至高者的真理，让至高者的光照亮我们。那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才能够走，有可能走正路，才有可能在神面前蒙福吗？对吧？所以不然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拒绝了，我们就只有一样剩下了，那就是放纵各自的私欲了，对吧？你自己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了。这就是西方民主他所倡导的一种精神，对吧？实际上到了最后，你同性恋你得遵守，是吧？变性人尊重，是吧？这个打砸抢哎没关系是吧？这个零元购可以是吧？越来越严重，是吧？什么法律对吧？表面上看见他们在高举法律，实际上是吧？他们正在破坏真正的法律。下面说你们学了基督，或者说是从基督学习了真理，啊，这个领受基督的权威性。那么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不是什么样子，不是心里刚硬，是吧？不是拒绝真理，不是自以为是，落到无知的地步里，心地昏昧了，是吧？那如果你们听了他的生命之道了，是吧？领受了他的教训了，是吧？学习了他的真理，是吧？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也就是。在刚硬、悖逆、无知的里边，与神隔绝、放纵情欲的状态，是吧？所以这个旧人啊，是在私欲的迷惑下渐渐变坏的。也就是说，我们随从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啊，是吧？世上都这样，是吧？追求自己的满足啊，是吧？这个，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智。或者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改换一新，要 renew 我们里边的 mind，对吧？这是用什么来 renew 呢？用我们的信仰，是吧？因为我们信神是真理，信神是绝对的权威啊。我们信我们自己是无知的，我们信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信我们是需要真理。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是吧？我们需要真理的引导和光照啊。是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对吧？然后呢，穿上新人，这因着信重生得救了，对吧？ 然后这个新人呢是要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再造，对吧？是按照神的真理和他的义和他的这个圣洁啊，这个翻译的有一点容易误导我们啊。其实这个字呢应该翻译成神圣啊，这个 holiness 啊，它不是指的 cleanness 啊，它是指的 holiness。那么神的义啊，他的 righteousness 啊和他的 holiness，这个 holiness 这个 kadosh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呢用的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里边那个圣那个字，圣所就是 kadosh，对吧？至圣所就是 kadosh，kadosh，啊，它这个两个神圣，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追求一种像我们的造物者那样的神圣。这里边包括着这个很多的内容啊，不仅仅是clean，对吧？它有尊贵，有荣耀，有权柄，有圣洁。有慈爱，对吧？这个神圣是指的像上帝那样的尊贵啊，这个 cleanness 就是洁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吧？它的内涵要比洁净要丰富得多。好，11:05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如何成长啊？成长的障碍在哪里？我们以前堕落是什么原因，对吧？如今我们在真理上领受了，那么然后我们成长的目标啊，这个有上帝的形象，要再造我们的生命，对吧？是有在上帝的真理里边，这个真实的在上帝的里头啊，在他的圣洁和这个公义上面啊，他的 righteousness 和他的 holiness 里边呢。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接下来呢是一些具体的做法了啊，弃绝谎言等等的啊。等会儿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再继续。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提出来讨论啊。我们11:15啊，不是11:20啊，11:20回来。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